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过去人讲呢，就是说净土法门是念佛往生，并且说二人散乱心，日遇塔庙中，一声南无佛，皆功成佛道。你看一声这个南无佛就可以成佛，意思说念佛就可以成佛。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一声南无佛要到多长时间才能成佛？这是有公案的。过去有一个樵夫，在这相法时代，二人散乱心嘛，散乱就是相法嘛。塔庙就是佛陀已经不在世了。那说有一个樵夫在砍柴，山上砍柴，砍柴呢，看到一个老虎来追他，追他的时候，他就拼命爬爬爬，爬到树上去。老鼠在吃那个烤那个树。而树的时候呢，那个树呢要断的时候，正好相法时代有一阵火从空中飞过来，一个影子过去了，他就看到那个佛还有这个名字，就称南无佛。就这一生到八万亿劫以后，八万亿劫以后，在这个佛陀的座下成阿罗汉。当时好多人观察他三根都不成熟，他就跑去出家，没人收他，因为他没做过好事。后来释迦牟尼佛就把他收下来，后来那个阿罗汉就那些菩萨们那些弟子们就问佛，他说他八万劫来都没做过一件好事，他怎么会出家？释迦牟尼佛怎么会收他呢？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那些阿罗汉，他说你只能知道八万劫内的事情，不知道八万劫以后的事情。那么说整体来说，这个这一生南无佛只能因力尊一个善根，不能代表他就能成佛。你像那个提婆达多他这样的恶人在佛陀的教下出家无力诽谤这个罪都有，但是呢他堕到地狱，释迦牟尼佛还是救他，但并没有把他救成佛。那释迦牟尼佛受记品里面那个提婆达多是88亿劫年后称为叫天王佛，88亿劫以后的天王佛，没有当下去做佛。也就是说这个这一生南无佛，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念，我不去闻，不去闻法，不以法来修行，那么说这样你会比较危险，或者说落入胎生。就像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必须要具备一些自诚心、身心和回向法愿心，三心必须要具足。要不具足这三心的话，即使念佛，即使念佛，他也在漏上，不能代表，因为九品里面有慢有快，其中六品呢比较慢一点，还有三品呢就比较快，就可以直接见佛，花开见佛。但是呢，下六品呢还在漏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花才能开，知道吗？就像我们坐着莲花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刹那就可以开。那什么样的人才一刹那就可以开呢？就这一生能成半成佛呢？他说有自诚心、身心和回向发愿心，或者说发菩提心，或者说这个读诵大乘经典，这个遇大乘心不动摇。就比你讲，我今天跟你讲般若智慧，就圣义法，你心呢都不惊动，感觉到这是比较真实心都不动，像这样的人就是上品往生。他这个莲花开的就比较快，因为遇圣义地、遇般若实相，他心都不会顿一下，感觉到哇，这个心里非常欢喜。那有的人呢，他就会怀疑怀疑，他说就挺麻烦，那就有的人呢不信，就更就麻烦了，那就呢。但是他也静静念佛，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从花开见佛，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花不开，我们现在都在花不开里面，我们现在正在住在莲花里面，然后莲花正在，我们用方便来说是往内渗，我们正在。到极乐世界的路程正在路上，像坐宇宙飞船一样，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宇宙飞船里面，并且宇宙飞船非常的快往西方极乐世界走，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啊，在极乐世界就于莲池啊。那么说你到了极乐花开以后，你就发现了司法界的所有的众生都在极乐世界莲池里面，知道吗？极乐世界的莲池很广很大，那里面有很多的花。在后面会我们讲到这些，就是说我们发现每个人都在莲花上面的。其实阿弥陀早就把每个众生都救了，没有一个众生不在莲花上面，因为阿弥陀佛光明于十方世界，每个众生心中都有无量的光明，阿弥陀佛把莲花都已经把它托在上面了。我们呢为什么要讲法念佛？要讲法很重要，就是让你花开，知道吗？今天我在讲法，在经里面由于这个意思，那么说这个中品往生，就是我们现在中品往生，就是有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两个人用神通，从这个你这个仪尘里面，这个花灭开了，灭开佛你也见不到，要见佛花开才见佛啊。观音菩萨以大悲心传音声进去，从这莲花里面去，然后跟你们讲法，知道吗？那我们说能够听到阿弥陀佛这个法的人，其实他一直在尊品里面了，因为尊品里面可以看到观音菩萨的大悲心，可以体会出观音菩萨的大悲心啊，不像有些地方连观音菩萨的大悲心都不认识，大悲心变一切处而不认识，或者大势至菩萨戒引力也不知道。那我们现在最起码知道戒引力和大悲心，我们住在地球上最起码又知道这个慈悲，这个地球对我的好处，还有父母，还有亲人，还有这种恩德的观点，虽然有信的有不信的，但是呢他这种悲心能感受到，知道，就是有善根的人还能感受到。有很多地方不知道，像善恶道他就不知道，你像鸡啊猪啊狗啊，他就不知道被人家爱他啊，你对他再好都不知道。但是呢也有畜生他会知道啊，他也知道恨也知道爱，是吧？你看老虎有时候他也比较挺有灵性的啊，对他好几十年以后啊他记得你，一见到你就扑到他怀抱里面去，就证明他还是有这个记忆力。他说这个记忆力其实就是啊悲心在他身上会体现出来，但是他不知道信佛啊，他只知道自己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我知道我妈妈慈悲，我对我妈妈慈悲，却不知道对妈妈慈悲的这个悲心，这个悲心是共有的，不是某一个人才会晓得孝顺父母，而是每个人都会有。但是我们当为自己有，这样就因为自己有这个善根，却不知道这个悲心是宇宙中本来具有的。我们这是地球，它运载着我们，它是悲心是本来具足的。但是有人呢，只能够认到一部分，比例来讲，啊，天天讲天地对我们有恩呐、啊，或者父母对我有恩呐、啊。啊，这些话都讲出来，说佛对我有恩，他就讲不出来。他认为那个佛恩在哪里呢？看不见摸不着的。那地球对我们有恩，他一下就想出来。说佛对我的恩，他是抽象的，却不知道地球的这种对我们的恩也是来自于佛。地球只是一个像而已，知道吗？这个悲心，这个慈悲的体，每个人都在用它，但是你用在哪里？作为我们佛的弟子就知道了。但是对于外面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就未知。所以呢这个悲心从哪里出来呢？就是从莲花观音菩萨从观中从莲波里面渗进来的，知道吗？从莲波渗进来，所以我们没看到佛又没看到观音菩萨，就不知道这个观是什么回事，就是这种慈悲观是什么回事，怎么来的呢？我怎么会有一个善良的心呢？我怎么会去对他同情呢？这个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我有这个爱心呢？看到被人家可怜的时候就突然升起悲心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悲心在这个世界啊，所以呢越对他反对的人他的悲心就越少啊，越了知恩的人啊悲心就远得越多，是吧？所以做佛的弟子啊，这个地球运载我们也照样具备了佛心。所以呢对圣义地啊，我这样讲的时候跟佛性合一，了解什么叫圣义地呢？就是佛陀的大悲心跟我们现前这一念完全吻合，这就是圣义。那么说你跟佛陀有助力，那叫俗义，俗义是对立的相对的，圣义是绝对的，知道吗？就是佛陀的心跟你心已经统一了， 这叫圣义谛。如果附着我的这个慈悲跟你慈悲有助离，断掉了，那就不叫圣义谛，叫俗义谛，知道吗？俗义谛就是方便啊，圣义谛就是解脱。如果与圣义谛心不惊动，心不惊动，或者说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这都是圣义谛法，知道吧？八关斋戒，念佛、念法、念僧、念持、念天、念戒，还有六念法。好，所以呢，我们这个闻净土法门一定要了解般若啊，般若体，以般若为根本。下午已经讲过了。他说还有一个呢，啊，一切尊生本无生，清净解脱啊，妙用无碍化身。就是说，你要真正你啊，了解阿弥陀佛，你般若打开以后。啊，波罗打开以后，那么说就是无生，无生。如果你闻到阿弥陀佛就无生了，闻到阿弥陀佛就清净了。阿弥陀佛生命是无生体啊，它是不生不灭的，无来无去，不生不灭，不可不净，不增不减的，啊，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念头，就是那个地方出来，啊，本来无生。如果你闻到阿弥陀佛，就获得无生；你闻到阿弥陀佛，就获得清净。清净的功德啊，功德是吧？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功德真里面，就是说心无我，法无我。你的心，你的这个念根是阿弥陀佛无生出生啊，而你这个功德是从阿弥陀佛功德中生，而你遇到这个功德应该是清净的，因为没有法界呢，没有我界，没有法界呢，没有法界就是佛界呢，是吧？啊，是生阿弥陀佛功德想，就是说。恶人尊善根，愚者化不开；心性清净者，化开这见佛。比如说，这个法清净心啊，这个清净心解脱，一个在心上无补，就没有捕捉，没有执着了；在法上没有执着了，这两者没有执着，就是解脱相啊，解脱相。这个是跟你自信关系非常吻合的，因为你的自信就是无生的，你的自信就是清净的，你的自信就是解脱的。跟这个解脱完全吻合，所以你信了阿弥陀佛以后，他们说这个观受啊无量跟你获益啊，其实你就转为了阿弥陀佛的一个化身了啊。般若相应的话，你就是一个化现啊，在此世界这是一个视线，为一念觉故啊，就是这一念觉。好，第四啊，第四。何为持戒为基础？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信净土法门，它这个戒是我们的基，因为戒一切善根成戒众生呢，一切福报成布施众生呢。你把功德回向给尊生，这叫布施。你能够做功德叫善根，就是你能持戒叫善根。你把你的持戒的功德，就是六道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叫布施，那叫福慧双修了。就是把你的功德，你能够做善事，把你的善根回向变法界，那叫福报。如果你能够做善，叫善根。这个善是什么呢？就是降伏你的这个身口意啊，身口意。所以大家金坤长老常常讲这个，是吧？持戒为基础，这是基。大家如果去找恶业，你的一个身口意恶业非常重的话，你不会幸福的。只有思想有善根。就是说你有三根的积累，才有信阿弥陀佛的条件。信阿弥陀佛不是说由恶业来生的。我前天我就讲过啊，信净土法门的人，痴人为上道中来，因地有大智慧故，这个痴人为天道中来，没有说净土法门成恶道中来，没有这样说法，知道吗？所以我师父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念阿弥陀佛的痴人，痴人呢不是一佛二佛出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门前尊重三根，这是我师父讲的，他说讲的《金刚经》这一句话，就是说你能够了解阿弥陀佛，那肯定不是依佛而佛去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门前尊重三根。多大的菩萨都是，你看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所有的菩萨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十方诸佛八大菩萨都要圣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要叫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普贤菩萨四大愿望还是导归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说你看《楞严经》里面啊，这个还是劝人到西方极乐的，四方众生都从那个地方出来，从那个地方归啊，银光大师啊，啊，四方诸佛从此出，四方众生从此归，都是讲到西方。为什么这么大的大师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 都是善根具足啊，善根。他这里面这个持戒，一般人家持戒，哎呀，我持戒做不到，是不是都不能往生呢？啊，这里面讲的一个持戒，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一轮持戒，知道吗？这轮持戒是指我们的身口意意释放祝福的根本，知道吗？释放所有祝福的根都在戒上面，所有尊生依这个根而解脱，包含阿弥陀佛，知道吗？那我说第一个，你看念一遍给大家听一听。于生我国者，就是假设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单修三佛，应当修三佛。三佛，这三佛哪三佛呢？第一，孝敬父母，师长啊，奉事师长，慈行不善，修十善业啊。第二，受持三规，具足境界，不犯威仪。第三，发菩提心，身心因果都从大乘穿经行者。这就是人天乘、小乘与大乘，从整体来讲是这样的。那说从这个一条条来讲的话，一则孝敬父母为身业，敬事师长为口业，慈行不杀为意业，就是身口意，是吧？身口意业。孝敬父母吗？孝敬父母，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父母吗？不是身业吗？师长是对教育我们的，教育是口业，是吧？慈行不杀，我们不能伤害众生，慈行不杀，慈，这个慈心就是义呀，慈心不是讲，我是讲义根呢，慈行不杀，是吧？杀什么？杀是断命的，断命，这对众生来讲，断命第一罪呀，是吧？我们的义业，我们的义业不杀，就是不起嗔恨，不起嗔恨就是爱心，慈心就是爱心，不嗔恨就是慈悲二字，其实我们要有慈悲。你要杀众生也不慈，是吧？不慈，杀众生就是苦，那就你杀人家，那不让人家苦吗？那就跟慈性不相应了，就慈性不杀，就是慈悲这两个字。慈悲这两个字是意业啊，身口意业第一条啊，还有一个修十善业，十善业就是。我们的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的口业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我们的心不贪，不嗔，不痴。可以说它是整齐。修十善业，在前面身口意啊，身口意修十善业是吧？这个十善业就是这里面呢，一个是讲我们的身口意业，一个讲十口业里面还有十种业啊。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通达于菩萨，菩萨法就是修十善业，那说慈行不杀。那说这个是啊、受三规，具足境界，这个就是讲这个小乘啊，讲小乘法，具足境界就是小乘法啊，不犯威仪，就是说啊、我们不但要具备前面的善根，还要具备。我们这个解脱，追求解脱，就是说，如果假设我们有了根本，要受三规，要有信仰的，对吧？就是说，人要追求解脱，佛法身啊，自信皈依，要讲这个皈依很长的，我们不需要把这个重复的去讲啊。三规就是佛法身三宝啊，三宝有自信三宝啦，有具持三宝啦，有一体三宝啦啊。他说具足境界，境界就很多了。啊，五戒、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还有菩萨戒，就种种戒。啊，威仪，威仪就是四大威仪，行、住、坐、卧四大威仪。啊，我们都不放，这是小乘。那么小乘受干什么呢？前面讲，让身口意啊，具备善根，具备善根。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对父母不孝，这是一种恶业。啊，对师长不孝。是一种恶业，那么杀害众生是一种恶业，我们不可能，那么说这样的，那我们的这个佛和我们的善根就不能增长，你不可能能遇到三宝这个体，啊，就增加福报啊，但是众生还是一孝敬父母啊，不像后面的有三规、具足境界，这个叫摄受，前面叫摄福报，可以说前面叫福。 孝敬父母他就有大福报，见识师长就有大福报，慈性不傻就有福报，这个叫做慈福，尊生需要福报，如果没有福报他不可能受三归的啊。修十善业他也是福报啊，就是人天福报，这不是出世福报，就是人天福报。他说一个人天福报都不具足，那就是善恶道，善恶道是遇不到皈依三宝的，就比例来讲啊，有八种人他是遇不到三宝。他说第一轮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他是遇不到三宝，这能够就是给他皈依的话，也就是三根皈依啊，比那哪个畜生啊打个皈依啦，他是不是能够转为人生就不知道，转为人生他不孝父母他这样掉下去，还这样下去。所以呢这个是福报，第一条就是福报，叫三福嘛。所以对世间，对我们世间人来讲的话啊，你像净坤长老他一直在叫大家啊要修三福，就是说要孝养父母，要见识师长，他用了很大的心思啊，用了大片佛的时间，于是一半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可是有很多人在诽谤他，但在三福里面这个应该是我们这里赞叹的啊。所以我们对净坤长老的一些弘扬这个国学的啊，我们都应该恭敬他们，尊重他们，还恰当的去爱护他们，他们需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帮助他们。为什么呢？一切诸福之因，就说尊生没有福报他不可能来皈依三宝，所以呢有福报的人啊，有这种三根和福报的人才会来皈依三宝的。所以呢我们要劝一切尊生孝敬父母，见识师长，修十善业。那么说他连三宝都不皈依，那就诽谤三宝了，诽谤三宝，那我们怎么诱导他进阿弥陀佛这个地方来呢？是不是根本不信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信了阿弥陀佛都有前面很多的因呢，没有这前面的因我们怎么会去信呢？是吧？所以呢在这次第来讲，这是我们的基础啊，我们讲持戒为基础嘛，这是我们的基础。所以呢我们既然信阿弥陀佛，我们不能够反对人家孝顺父母，敬事师长，慈心不傻，我们不能人家翻身也不在后面讲那些不好的话，这是祝福之因，也是阿弥陀佛因地所做之事。你要看无量寿经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无量寿经里面阿弥陀佛为了摄持我们，把他的功德摄在哪里呢？摄在尊生这个自信里面，尊生只要孝顺父母，敬事师长，即已经得到阿弥陀佛的因了，只要他一念信阿弥陀佛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世间人孝顺父母的人，敬事师长的人，和慈心不傻的人，他已经跟阿弥陀佛的因就相应了。因为阿弥陀佛在这个三界里面呢，在三界里面，那么说在天道，在人道，在阿修罗道，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或者王，或者过王大臣、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所有都做过了。他这里面无贪、无嗔、无痴，啊，做事都是做临顺者，就是说天下人都不孝顺父母，他来孝顺父母；天下人都不敬师长，他来敬师长。天下人都在杀生，他呢不杀生，啊，他都做王，在前面是领尊者，知道吗？那么说诱导我们这些尊生能够孝敬父母，见识师长，修十善业，因为这是诸佛之因，也是阿弥陀佛的因。所以呢，在你孝敬父母之时，就是跟佛心相应之时。我们讲阿弥陀佛就在孝敬父母这题上，因为这十善业是阿弥陀佛的根本，是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往生的根本。我们今天能信佛的这一点三根都是这个样的。第一，孝敬父母，如果过去没有孝敬父母，你今天怎么会有念阿弥陀佛的心呢？就是说证明你能够信佛阿弥陀佛是因为过去孝敬父母，那你孝敬父母的这个体又从哪里来呢？还乃至于阿弥陀佛。所以呢你现在这个三根一是阿弥陀佛给你的，它是一种方法或方便的给你的，他不是说啊，我给你一个三根，不是这样，那是迷信的，知道吗？因为阿弥陀佛他是讲实相，他讲实相，他不讲神话故事。所以呢在你孝敬父母的时候就这么简单，孝敬父母，敬事师长，修十善业，慈心不善啊。那后面为什么要受三归呢？具足尊戒，不犯威仪呢？我告诉你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孝敬父母，敬事师长，修十善业啊，但是呢他没有摄持力，只有受三归，这个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像人有眼睛一样，有方向， 具足尊戒，就是戒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堕恶修善，就是愿力，知道吗？我要断除恶，就是你孝敬父母，但是修善，那你没有愿力的话，你还会堕落，知道吗？比例来讲，我不守三规，我没有信仰，虽然会孝敬父母，我有可能不杀生，但是我没有愿力，没有方向，啊，没有方向，不皈依三宝，也不会信到阿弥陀佛。也就是说，这个守三规，具足尊戒，不犯威仪，那是说断恶，就是施恶法。我们就说，我们比丘戒是干什么？我们比丘戒不讲做善法，但是呢，讲止恶，知道吗？我们比丘戒包括五戒，五戒他不讲叫你去做善事，但是呢，叫你止恶，不要杀生了，不要偷盗了，不要，因为五戒里面只有身口没有意业，就比如你想杀人，但是呢，你的意业呢，在杀。但是呢，你的身口不会杀，只要你身口不杀，你不作恶，你的意业想一想都没有关系的啊，不算犯戒。但是呢，你身体去做就犯戒，你身也一犯啊，你的口业意业那就是像洪流一样。如果你身体自知，比例来讲吧，这个前面一个火坑，你的意业想跳下去，但是你不知道前面是火坑，你看这样。但有一个人呢，就像那个妈妈把孩子手牵着。妈妈知道前面有个火坑了，就把那手抓着，那个孩子非要到里面去玩，他的意业里面，他非要到那个火里面去玩，但是妈妈就拉着他不放，是不是？那我说这孩子不管他的意业怎么想进去，他也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妈妈抓住他的手，他就出不了，知道吗？那我们呢，身口这两个业紧紧地抓住，那说你意业虽然想做坏事，这样你身口不放，你的意业也放不了，你的意业是犯不了的。所以呢，我们五戒、比丘戒啊，都叙是止恶；菩萨戒是行善。菩萨戒不讲止恶，讲行善，就是专程要利他啊。所以菩萨利他，虽然你可能身在恶趣，但是你的心里有利他的精神啊，常常保持着利他的精神。就利他的精神，即使在恶处，也在善处。就是菩萨戒的一个意思。因为生造恶业的话，如果没有东西，你不受三规，你心里面没有佛，没有法，没有僧，没有佛法僧，就没有根本了，没有根本，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啊，无缘无故的他就不烦恼，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必须要有三规，有信仰，人有信仰，就像人有眼睛一样，就像汽车有方向盘一样，汽车没有方向盘，人的再好也没有用啊，是吧？人再好，你说长得最漂亮了，家里有钱，你眼睛没有，是不是？啊，那就挺麻烦的。所以呢，就像苍蝇无头一样，到处乱飞。苍蝇没有头，你说能不能飞？可以飞的，知道吧？乱飞。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把那苍蝇头给灭掉，干过这个事，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苍蝇还是可以飞得起来。苍蝇无头，苍蝇乱飞。我们就像无头的苍蝇，没有信仰的人就像无头的苍蝇，到处乱飞，不知道哪个方向。所以没有信仰的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善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功德，他也不知道啊为什么要做要有道德，他连为什么要有孩子他都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他也不知道，糊里糊涂的活着啊，怎么样的生怎么样的死都不知道。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不知道怎么生怎么死，知道吗？就是人在死的过程中，他蹦啊蹦啊蹦啊，就知道等着死。人赚一点钱，生存下去，这一辈子干些什么他不知道，就等着死亡。在死亡的过程中，他会搞一点名堂出来。但是呢，他没有信仰的人呢，他知道自己会死，他这个道德啊，他就会危险。那我们说，在国家的教育下，可能会有一点道德啊，这种就叫愚蠢的道德，非常愚蠢的道德。你要说没有根。没有因果的概念了，是吧？没有现在过去未来的心了，没有佛法了。那我说他的信仰是没有。但是说有人很多人在我面前说，学佛就是要做善事，他就认为这么一个理念，是吧？他不知道做善事的目的，展现出自己的般若智慧，还为了成佛这件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善事呢？不知道了，就是做个好人，做个好人。他在比例上面，有人也会悟到一些东西。比例来讲，观音菩萨看到海草因就悟到了因缘法，也有比丘看到须臾掉下来就悟到无常的道理。但悟到无常还不行，还要追求真，就是悟到假还要追求真， 就叫遇佛法。有的自己啊，梵文闻自性也突然大悟，那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都是声闻解脱。什么叫声闻呢？有几种声闻。那小乘的声闻就不说了，我们叫做听法，就是说释迦牟尼讲的法，我们听了，我们悟了，这叫声闻。用声音闻到悟到的，我们都是看了一本书悟到的。你自己会有这个悟性吗？那岁月那么刁，你不知道无常的道理。你爸爸妈妈都死掉了，你知道这无常吗？你长得这么漂亮，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多丑陋啊？他不知道自己又会丑，感觉不出来，他悟不到这上面来，这是一时自己。他不知道别人的痛苦可能就是你的痛苦，他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人家痛苦，他又跟人家一些痛苦，他就不知道他的痛苦可能也就是你的痛苦，他就想不到这个问题。所以呢，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没有悟道的人，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想到这个问题，这样的人非常少。还能问一问就不错了。像我们小的时候老是问，油为什么是飘的，水为什么起泡泡，天上云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世界为什么这样的，我们还晓得问一下。有些人他问都不晓得问，是吧？他地狱讲得那么苦他都不怕，把经书放破了也不知道，也不悟道啊！明明造恶业就恶报，做善业善报，他不知道。把经典、把地藏经看了又一遍，看了又一遍，等等，他一点都不怕，还笑嘿嘿的，还一点都不追求解脱，啊！人生这么无常，他不知道，是吧？很多人都不知道，把地藏经都看破了也不知道。人生中很多无常的东西都在给我们开悟啊，是吧？过去一个小娃娃，看他打坐就进入禅定，他七岁就悟到了，然后就有了神通，他就观察他的妈妈，他观察他七岁的妈妈，他的七岁的妈妈在都在还在，为什么呢？这小孩子过去是一个江中杀死很多的生命，但是他有福报一直做人，结果呢一定的那就死掉了，一定的那就死掉了。到了第七岁的时候，那么说他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呢也许夜半晚了吧，就观察他的前世，哎。那个小孩子长大一点，就是说啊，看到人家结婚那个妈妈在哭，看到那个就是说一个七岁啦四四岁啦就是互相长了，所以看到人家小孩子那么大，那个妈妈哎呀我孩子要在的话那孩子那么大多可爱呀，然后呢小孩子上看到人家上学，那个妈妈说哎呀我的孩子在的话也在上学多可爱呀，看到人家结婚就想哎呀我的孩子要在的话跟人家结婚了多好啊，哎呀这个一路想一路想，七岁的父母还在想他的痛苦在哭，是吧？我们上回一个居士，我们下去那条路上面啊，我们这个一个居士啊，一个居士、啊、常常家里生了一点烦恼就在坟墓边哭，如果你再多好啊，你最孝你最好，是吧？就是死的那个孩子都是最好的，他这个七岁父母他就笑，他笑笑他的父母怎么这么愚痴还在哭，他的师父拿着啪了一下敲了一下，他的定住就出来了，他这一点慈悲的一样，你父母在哭你还在笑，哼，也就是他们没有发心嘛，是吧？所以我们那个父母这么，就是说你看看你自己，哪个是你的父亲，哪个是你的母亲，我们大家都是眷属，我们看一世的父母，我们看多世的父母，我们这里哪个是你的父母，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个是你的妈妈，哪个是你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还有你的情人，什么都有，还有你的老公妻子都有，都上辈子都可能做过，知道吗？但是呢你千万不要自己把自己给迷惑住了，因为因缘是很多，有人问我了感情是什么东西啊，跟他我有缘呢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说这缘很简单了，这个花很美呀，我也觉得好有缘呢，我也很爱他啊，是不是爱很容易生出来的啊？有人说哎呀那个男孩子跟我很有缘，一直说很爱那个男孩子，你看那个花也很爱呀，爱很简单的，一念就生起来，你多生多劫都在爱中啊，你说猪狗都会爱呀，是不是？那狗长得很漂亮也会爱呀，如果它是人就会跟它结婚了，也就是说不要自欺欺人，因为这个世界的缘太复杂太多了，你要稍微的往里钻的话那你就挺麻烦的，所以佛教的讲叫断这个缘，知道吧？要断缘，我们了解人生中这个生死，我们就要断这个世界的缘，我们要把你有缘的人全部斗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要修十善业啊，我们要受三规，就有根本啊。这个具足境界啊，具足境界就是说你们受了菩萨戒的无戒的一定要受戒，知道吗？受戒不犯恶 不犯恶，你就不犯迷惑啊，不犯迷惑啊。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庄严的地方，这么好的地方，可是你还在垃圾里面滚来滚去的。所以我这几天讲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你当下，可是你不去，你非要安住在无明之中，安住在那烦恼之中，安住在这地方，就像在泥坑里面爬来爬去的，知道吗？大光明之道你不走，你非要在泥坑里面滚来滚去干嘛呢？所以人很多痛苦都在无明里面滚，知道吗？无明里滚。所以我们想象西方极乐世界光明大道，不要老是跑到泥巴里，觉得说，因为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啊，我看到微信那个腾讯里面那个新闻里面，一个老太婆年纪那么大了还结婚，是吧？还是怎么金婚啊，金婚就是到60岁了70岁了还结婚，结什么婚呢？那明明是泥坑嘛，往泥坑里跑，知道吗？明明是泥巴往坑里面跑，那个刺激很快乐，是吧？就是说这是很傻的很，是吗？阿弥陀佛大光明之道你不走，你往泥坑里跑干嘛？你靠了一时感官上的这种快乐，很快就在泥坑里面，后面的痛苦就是不尽了，后面的泥坑呢有什么快乐啊？这个就拿起来，那个就向下去，这个就拿起来，那个就向下去，你一辈子就这样了，知道吗？这问世间人都应该很清晰，世间人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名啊利啊色啊，那说情债身债，很多很多的这个债务不停的在眼睛看了，耳朵都是揪在心里面，那你每天这样过着生活，在泥坑里面生活，那说尽量少事不要多事，知道吗？你事情越多你就越烦恼。所以我们住寺庙的话，住个很清淡的一个寺庙，事情越少越好，就像我们无量寿寺多好啊，是吧？这寺庙你看多好啊，外面邪魔园跟邪魔都是相应的，里面你看都很干净，我们人又不多啊，你看到我看到你一眼就看透，是不是都是互相监督？所以你好你坏眼睛过一下都知道。为什么我们范围小，然后抬头低头不见抬头见啊，肚林是那么大，你可以说我不想见你，我可以躲到灯边去，是吧？就在西边，离住西边，我就到灯边去，是吧？我见不到面都没有关系了，是不是？但无量寿寺你看都在很近，你一出门都能见得到，所以大家慢慢的就会紧缩，慢慢的就很亲近。再加上我们常常讲法念佛，有没有那么多应酬，应该是非常亲近。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不管居士还是出家人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没什么意思，真的没意思。我们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这块好好修行，我认为就是这样的。我们建无量寿寺，我就是这样想法。以前我就是说我买了一块地，就是五亩地嘛做了一个念佛堂，2层楼的，前面有一块地，我们意思叫遁地念佛，在前面搞一块地，然后什么鼓啊钟啊什么大殿都不要，就是一个念佛堂，大家几个人在一块。我所谓的受徒弟，在我大脑这边受徒弟是叫朋友，我说找几个志同道合念佛的人在一起，我到现在找不到这么一个人出来，就是跟我一起这块念念佛多好啊，念阿弥陀佛，这块喝喝茶，然后念阿弥陀佛，就这样的过一生就算了嘛，没什么多大的想法慢慢慢慢的寺庙做大了一个弟子呢还要打钟要打鼓就挂起来了，慢慢慢慢的有钟鼓，还有 K 堂，还有字刻，还有当家搞这些大的东西。实际上我不想要这个东西，我想找一些人这一块好好念佛，就这样的。所以大家这块念佛我认为就非常好，不管是因为居士这一块有个资金实心塌地要来念佛的话，到我们无量寿寺来念佛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知道吗？所以呢具足尊戒，尊戒就是很多戒律适当的受受戒。如果你知道极乐世界好，你怎么会不受戒呢？不受戒就犯恶啊，犯恶就是泥坑啊，泥坑就是痛苦啊，你这为什么不想受戒呢？为什么不想受戒呢？是吧？难道你喜欢过着一种苦恼的生活吗？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第二个呢没有闻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当下的这个体，知道吗？他没有闻到，所以得不到法医，他就想做世间的东西，是吧？如果真正闻到阿弥陀佛，他一定会具足尊戒，不犯威仪，威仪就是四大威仪具足 四大威仪常常保守，威仪具足对你这个修行有很大的帮助。不过你行住坐卧睡觉吃饭，如果你犯意就麻烦，一犯意人明显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一犯意，第一次第二次就麻烦。你看吃多为什么犯淫，睡多犯盗，人睡多了以后啊，就会犯盗心，吃的太多了你会有淫心出来，而有淫心有盗心就麻烦，是吧？他说你这个如果你行住坐卧保持四大威仪具足啊，那你身口意就很清净啊，我感觉到啊，常是保持一种寂静状态。过去讲道场以寂静为庄严，以寂静为兴旺。寺庙不是说很多人在烧香，很多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那个不叫兴旺。兴旺就是到了寺庙里去没有人，那寺庙里住了几百人看不到人，这就是兴旺状态。你像云居山，云居山呢130多个人进去在里面住着，但是到了里面去看不到人，看不到一个人，人都在返家里修行，哪跑出来这么一撮那个一撮没有的，是吧？我每次到云居山都找不到人。所以寺庙是要寂静的状态，不是有很多人在跑来跑去的叫兴旺，这不叫兴旺。所以呢我们到一个寺庙里去一定要保持一种寂静的状态。你像我在二楼上面我基本上也很少出来，要出来就拿个念佛珠到邪魔园转一下，然后跑回来，谁也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谁讲话，就是寺庙的人也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寺庙的人讲话，然后绕一绕看看房子，我傻傻的看看房子，是吧？我觉得我好傻的感觉，一个寺庙跟我没有关系，我感觉哎，怎么无量寺跟我没有关系呢？后来没地方去啊，我又不想去跟人家讲话了，又跑到房间里去啊，就这样的一天一天的这样过，很安静的。后来我怎么样呢，怎么样呢，就是说到底是正常不正常呢？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出家就应该这样。我在多林寺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多林寺打坐嘛，就这个地方是我去的地方，一个就念佛堂，我常常带着念佛；第二个是自己的房间坐在里面；第三个就是莲池。登顶该山的人都知道啊，我拿个念佛珠每一次抱着莲池转，莲池没上转，他就知道我常常抱着莲池转，每一次就抱着莲池转。你刚刚出家的时候抱着大雄宝殿转，每一次就大雄宝殿，我在那散步，在大雄宝殿还散步一半呢，就是以前抱着登顶寺，现在就没有这种道气了。大家一出门大步流星的就跑到他房间里去聊天，是吧？衣服都会飘起来。有没有几个人在大雄宝殿周围转呢？我在房间里常常转呢，一演唱知道。我每一次我在房间里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在那，既然地方很小，但是我每一次就在转，我每一次就在房间的外面听着你转，没有人的时候就在，有人我就接待一下，没有人我就在那里转。我们这里出家有几个人在听着你转，有没有？有没有转的？在自己一个客厅里没事的老虎转，就像禅堂一样在转，没有吧？啊，我到山门去我就抱着狮子转，没事在狮子面前转，抱着狮子转，要不就抱一棵树转，是吧？要不到这后面来抱着这个宝钉转，我都是在这种生活状态，一直是这样的生活，知道吗？所以出家人要保持这种寂静的心，我认为大家要看看我在干什么，然后修修我的东西啊，然后什么师傅就带什么徒弟，我倒没看出来，是吧？现在的信息那么多，那个手机那么多，天天看手机，在家出家人在家都一样，都在看着玩手机。你看我有手机，除了发一个早晚发一下，那就看一下信息，我不会发的，我不会跟任何居士发信息。大家可以在背后问一问哪个居士，我常常发给他信息。我从来不跟任何居士接这个聊天的，也不跟任何居士讲话的，很少。我那个微信群里面几乎我都不打开，很少打开，混的都一大堆，但是我从来就不打开。至少打开我就为了把它混的东西把它搞掉，把它打开就把它关掉，就这样的。从来不看里面的内容，我又不知道他在里面讲什么东西。所以大家还是用心在这个佛法上面啊，所以具足境界威仪嘛，你看那些东西看多的话，你心就花了。至于我讲法的时候，你看他心是很清净的状态， 不会有这个要去找资料什么的，因为我心只有很清净的状态，法才血一样流出来。如果我要是很乱的话，我没办法讲法，哦，所以跟世界人接触了也没有心思讲法，是吧？就比例那样，你看当法师，他肯定是住在法上面，他是到处讲法哇，反正你看金坤长老，他常常在外面去讲法了，他为什么常常每天两个小时讲，每天两个小时讲，年纪那么大的讲，因为他安住在法上。如果不安住在法上面，绝对讲不下去，知道吗？因为每天都讲两个小时，一天两天可以，一个月两个月可以，但是一生都这样做很难。如果不安住在法上的人做不到，所以我们对金刚法师的长老实在是错误的，知道吗？一个人不住在法上面，没办法去弘法的，他心里面都住在乱七八糟上面，他哪有心思呢？哪有时间呢？他哪有这个耐心呢？有几个人就这么耐心呢？所以居士也是一样的，你每天都想着去玩，每天想着玩，那你哪有这个心思天天想念佛呢？你念想出去了，念想出去了，你每天叫你拜，每天叫你去拜佛或者念往生咒，念念就跑掉了，因为你心是花的，所以一定要具足境界。如果你不具戒，这边要先到西方极乐世界，还一个人吗？他问我，他师父啊，我念佛为什么我心收不起来？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生意的？他说我在步行街卖衣服的。我没办法收起来，为什么呢？你天天要人家买你衣服，天天叫买衣服，不仅你看到那个步行街人走来走出的，靠你在房间里念一下佛就能够收心，那怎么收心呢？根本就收不起来，你心是花的吗？是不是？那么说你越花你越厉害，那么说有没有说吃悲粉的人可以一下子把它断掉呢？吃悲粉我吃一点没有关系，吃一点后面就常常吃啊。比如说有人说我放一条戒没有关系吧，放一条戒你就全部放，就像那个外道一样，杀一个儿子杀生了，反正我没有戒了，后来他觉得那个儿子啊，然后念到山上去埋掉，结果一个人提太难了，他再把那个耳朵杀掉做一担挑着，他这样的更平一点。意思是说呢，就是说我犯了一条戒，反正我戒犯掉了，我所有戒犯了算了，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过失，把所有戒都给犯掉了，非常愚蠢的。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要维持我们的这个威仪和戒律，它是我们心清净。如果你戒律犯一条就想犯第二条，就犯第三条，那我说这个戒犯的越多，你心就越花，心越花你就越贪着于这个世界，贪着这个世界你对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会感兴趣，慢慢就很淡薄。你现在我这样讲，般若智慧现前了啊，内心中非常欢喜，但是呢欢喜了不了一下子，你明天后天后天你不停地犯过失，慢慢的就变很淡薄了。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刚刚拜师父好新鲜，哎呀师父真慈悲啊，对我呢，实际上聚久了，你不停地看我身上的过失，那你就不停地犯戒了；不停地看我身上的过失，那你就犯戒了。慢慢犯戒，你以前对师父的感觉就找不到了，永远找不到了，知道吗？因为你不停地犯戒，心就越来越欢嘛，是不是？如果你不停地对师父恭敬，不停地师父对之尊重，即使师父有过失，你还用慈悲心、用欢喜心、与这个因缘心、这个视线心来观察师父。那你戒律一直做主，一直做主，从头到尾你都是清净的，那你就不会犯，知道吗？那你从始到终都是长心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的让自己的这个戒啊圆满，就是说你不停地要去做啊，你不能够再半途而废，千万不要犯了一条犯第二条，犯了第一条犯第二条，不停地犯，那就危险。所以啊，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好，但是呢你不能够犯这么多过错啊，犯戒就让我们的基础，就打个比例来讲这个房子住在沙滩上面会什么呀，是吧？它就会倒塌。这个沙滩为什么沙滩呢？就是你犯戒的心。一个人犯戒基础没有，你说我把西方基督教讲得再好，你没有基础，反正做得再专业又会倒塌。所以我劝大家了一定要守戒把戒守好不犯威仪，居中威仪。我们做不好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明天一定要做好，一步一步的来，一定要做好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都是大乘劝进行者。 这个发菩提心，就要成佛的心呢，那就是善心呢，自利利他的心呢，相信因果，相信因果啊，这个就是般若智慧了。相信因果就了解般若智慧，解决一切善的恶的，用因果对治。好的对哪了，善的对哪了，恶的对哪了，都用因果来对治它，知道吧？发菩提心，用因果对治。那么说恶的啊，经常叫转善，是吧？善的让它增长，就是说啊，就是说未断的应断，一断的应增长啊，叫事情嘛，事正情呢，叫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所以大家知道吗？深信因果啊，就是般若智慧。为什么？因为因果是代表什么？因果是代表一切诸法无自性。紧紧记住，因果不是我们单纯所想的。释迦牟尼佛讲了22年的般若智慧，就讲两个字，因果二字，知道吗？因果深深的思维，前思维，就是你见到我就是来自于因果。你今天为什么来了呢？是因为你的善根。那你今天跑去打麻将干什么呢？打麻将是因为你的恶因，因为有恶因才有这个恶的果报，善因才有善的果报。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听不懂法呢？我讲话为什么听不懂呢？有过去的诽谤善知识，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讲阿弥陀佛，为什么你不知道呢？因为过去你用背部，你背靠佛，你常常背面遇佛，所以呢啊，不愿意见佛啊，你不愿意见佛，所以导致于你呢，讲阿弥陀佛，讲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看不到。就说他们都说已经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为什么我看不到呢？因为你愚痴吗？你背着佛吗？你生生世世的因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跟你讲你也听不懂，知道吗？都是有因果关系的。我讲话你为什么听不懂呢？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一起的因果。那么说这是比较浅的因果，这种道理还是比较浅了。再深一点，这些呢，就是说虽然这个世界都是因果，包括我现在人像，我现在讲话每一句话都在因果里面。那么这些因果是什么？因果就是一切法没有自性，知道吗？一切法没有自性，因为没有自性就是空性，因为空性才会变化。所以呢，今天你是男，明天可能是女，今天是这个富贵的，你可以变成贫穷者，你的富贵不是永恒的，贫穷也不是永恒的啊。所以呢，每天都在变化。如果心越真，变化就越真实啊，往真实的方，往般若，往智慧那个，往佛性那个地方变化，叫念佛啊，或者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你心中跟光明合一了，那就变成阿弥陀佛了，对吧？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紧紧记住22年就讲因果二字。因果深深的因果就是诸法无自性，因为无自性就是空性，空性就是佛性，知道吗？所以一切法就是你的佛性展现出来的。那说为什么变成这样子的呢？都是你的妄念，妄念本得善念就是善报，得恶念就是恶报。都胜大乘啊，都胜大乘，就是深信呢啊，相信对这个大乘的经典，像《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都是创法菩提心呢，劝进行者。对于大乘的经典，深信不疑啊，相信阿弥陀的愿力，相信十方诸佛的愿力，相信普贤大愿、四大愿王，相信观音菩萨、普贤和愿品，相信所有的这个地藏菩萨，来自于一切虚空藏菩萨、无尽意藏菩萨，都觉得大乘。大乘，你眼睛看到的叫什么？虚空藏菩萨；耳朵听到的就是妙音菩萨；鼻子闻到的是普贤菩萨；嘴巴吃到的是地藏菩萨；身体就叫虚空藏菩萨啊，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意叫无尽意菩萨。无量的大菩萨都在我的周围，知道吗？他说这一切境界都是菩萨所示现啊，都是真空妙有的，所以都是大乘。像华严经啊、法华经、楞严经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全是这个道理，都是当下。讲般若就是因果空性，知道吗？讲般若讲空性是诸法空相。讲大乘就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这一切法，地藏菩萨在哪里？观音菩萨在哪里？知道吗？当下全是，这叫离散观音、离散菩萨，完全在。人说我到教化山看地藏菩萨，还不如当下感受到地藏。你的身业就是地藏菩萨，你的口业就虚空藏菩萨，你的意业就是无尽意藏菩萨，知道吗？意业就是境界，口业就是名跟相， 所有的明镜像就是虚空藏菩萨，空吗？空间吗？啊，那说你的身业就是地火风水坤艮室，叫地业，知道吗？你的身体啊是地火风水坤艮室这七样东西组成的，这个身体有七样东西组成的，合在一块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一个身体，把它分开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大家都是地火风水坤艮室，所以地藏菩萨，所以呢这个叫离散地藏，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在地藏菩萨身上，知道吗？每个人都在虚空藏，每个人都在无尽意藏，没有无尽意藏，那你怎么能得善念，怎么有善报呢？你得恶念，怎么有恶报呢？不是善报恶报，就说你是什么心就是什么境界，你是人道的心就是人道的境界。大家看到这个境界吗？这个境界就是大乘的这个境界。那么说你是人就是这个境界，如果你抓一把沙子到了地狱就变成刀山火海，知道吗？你抓一把沙子到了天堂，这把沙子就变成光明，你拿一把沙子在人间就是沙子，知道吗？沙子本体不动，到任何境界它都会变，为什么呢？天道是天道的境界，地狱是地狱境界，它境界的心，那你为什么会到地狱呢？因为是地狱境界，那你肯定到了地狱的境界了，是不是？地狱的境界才会现地狱啊，没有地狱的境界这个世界怎么会现地狱呢？是吧？所以呢这个三界为心嘛，那么说这些境界那为什么会变呢？为什么变呢？就是大乘的菩萨们在众生心中现种种境界，所以呢菩萨在一切处啊，所以你看到境界就是明镜像，就是虚空藏菩萨，这叫大乘，叫度大乘。这个度啊，扬度而度，你看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法怎么讲呢？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自己没有出来讲，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讲法，微风吹动珠宝横竖积宝罗网出为妙音，这些念佛念法念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就出来了。那个水一洗澡就得什么什么解什么解脱，是吧？那个雨天曼陀罗法都说妙法，你爱了这个法心开意解，吃了这个他那个法味啊，都是准准他以法为义。所以呢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有出来说法，他那个都是法，到极乐世界全是法，以法为一，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读圣你要会读的话，你要会读你眼睛就能读啊，你不要都是个书啊。所以我过去讲了，我讲观无量寿经的时候就讲到有三本观无量寿经，哪三本观无量寿经？第一本就是那本书，就是那本书。第二本书就是你脑子的观照。第三本书就是我们限量，这本书是什么书呢？就像能树菩萨看什么，看这个能观里面看华严经，他第一个华严经是什么？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那就正是华严，知道吗？第二篇华严是什么啊？这个五万多转嘛，是多少转是吧？啊，不知道多少转了。那么说他这个是中本，小本就是目录，就是拿了本书出来，就是中品拿出来都肯定是在境界之中。那个真实华严经就是实相，那大家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看到华严经？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就是实相，就是华严境界，是吧？但是这是中品华严，上品华严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你说能说菩萨能看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华严，他没办法带出来，中品华严他也带不出来，那是境界，知道吗？那是观的境界。那说只有下品华严，下品华严就是这本书啊。所以呢观经也是一样，下品观经就是这本书，中品观经就在你大脑境界里面，三品观经就是我们的现实啊，是吧？不管哪一部经典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懂得了能说菩萨的这轮理念的话，你应该知道一本是思想，一本是观照，一本就是一本书叫文字。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文字，我们执着于文字，这也是你的善根呢，这也是你的善根呢。那说所谓大乘，所谓大乘，如果你要度到了大乘教法，一定要跟思想相应，跟这个菩萨们要吻合，跟般若非常吻合，跟思想非常吻合，才算叫穿境行者。于是善事是为净业，这个叫清净之业，是吧？修三福，他说这个都是叫清净之业。我这些业啊，复考为体系啊，他说于今知佛这三种业，此三种业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说过去的佛也好，未来的佛也好，现在的佛也好， 三世诸佛净业之因，所以清净就身口意业的因啊，因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对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大悲升起这一念，这一念叫什么念？叫净念，知道吗？你的生命是无量寿，你的法界叫无量光，而你现前这个境界就是无量大悲，你跟他吻合的那一刹那，这叫净因。你这个净因怎么来的呢？就是三佛，诸佛是净因，知道吗？这个三佛就要跟这个三佛要相应啊。阿弥陀佛。